球说起的存货节目。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还在2023年的10月份，托纳利和法乔利的赌球事件还在调查中。当时我们请了对此比较有经验的乔雷老师和我们一起做了一些分享，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拖延与懒惰，一直到案件板上钉钉之后，我们也没能把它剪出来，所以干脆就拖到了年前，可能会是一个大家参与赌博或者赌球比较高发的时期。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可以更加谨慎一些。好吧，其实就是我们拖到现在才发，但是乔老师的分享还是非常真诚，他在中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希望大家不要再沾染任何与毒有关的不良习性，也希望一些朋友可以迷途知返。那就请大家欣赏一下3个月之前的一次聊天对话，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就开始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
我是股东。
本期节目呢，是由于股东的义愤填膺，就要求我们一起录一期关于意大利赌球门的事情。
这也是目前足坛最大的一个新闻，
对，就是震惊所有足坛，就是又一次把意大利足球放在了世界的中心，真的是可喜可贺。
很久没有占据头版头条的意大利足球。
对。然后这件事情大概来说呢，就是大概10月初的时候，有意大利狗仔爆料，尤文图斯的中场法乔利在非法赌博平台投注，然后就正在被检察院调查。然后继续爆料，就是有前 AC 米兰球员托纳利和罗马的扎尼奥洛也参与其中，然后一层层的往下牵扯，有更多的名字被提及，但是目前还没有关于其他人的证据出现。而且关于这3个人，特别是托纳利和法乔利，具体的实锤就已经是锤的不能更锤了。法乔利现在目前是被禁赛7个月，然后有另外5个月可能要做一些社区的活动作为替代惩罚。然后托纳利还没有最终定罪，但是他自己已经提交了毒瘾证明，就这种事儿就是反正板上钉钉，大家都赌了，而且都不太合法，然后大家都欠了很多钱。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里面最好解决的是欠钱这一块，然后其他的道德上啊，然后体育道德上这些事情就可能要被讨论很久。
而且我看新闻有说，其实每个人投注金额都挺高的，基本上都在100万欧元以上，而且他们甚至投注了自己球队的比赛，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了。
对，
就但是现在目前有一些球员还没有被定罪，并且也没有受到说禁赛的那个处罚结果哈，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追踪这个事件。那因为要聊这个话题，我们几个人其实对这个话题说实话也不是很了解，特别是涉及到里面很多专业的背景啊，或者是操作什么的。但是我们恰巧认识一位有相关经历的朋友，他之前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自带 PPT 上我们节目来聊球衣和 logo 设计，并且也是我们节目 logo 的设计师乔老师，所以想让乔老师也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故事吧。就让乔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三位主播好。我开始这个以为笛子找我，我就走错片场了，因为我开始真以为他跟我说一个关于什么设计一个什么什么新的事儿，或者说因为我一直也在做打算，年底的时候打算跟笛子再说我们另外一个跟设计相关的一个内容一个节目，但是没想到是这个。
一上来就是一记重锤。
好，这个威慑作用。
对，听有点吓吓了，怕怕。
先上点节目效果给大家看看。
其实在说这期节目之前，我想其实用我之前同事跟我说的一句话， 我那个同事当时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自己以一种非常规的，或者说是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去谋取利益，那他终会有一天会被这件事所反噬。这句话是送给所有跟今天我们聊的这期节目相关的这个人。如果你参与过这件事儿的话，可能听这期节目的人，我觉得有些人肯定是参与过这事儿，而且肯定可能会比我当时面对的那个数字、面对的那个局面可能更大。然后这话是不是点到你心里，你自己心里明白？
对对对，我们要再次声明，我们没有鼓励任何人参与这个活动，完全是想要告诫大家不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不鼓励，我们甚至在劝大家，就是如果已经置身其中的人，就是迷途知返。
对对对，因为这是期普法节目，不是跟设计有关的。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对乔老师，就是刚才乔老师就私下跟我们说，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10年之前了，所以回过头看，他可以比较坦然的去回顾那些之前的经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好奇，说你当时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来的？
对，我现在可以补充一下阿来刚才说的，其实这件事笛子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心里边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震撼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他已经过了那个时效了，就是我自己心里的接受这件事的时效，它是发生在10年前，或者说是说我最早知道这件事儿，知道这有这个东西，其实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我最早是通过我同学知道，但是他当时我知道的，他就已经涉及的玩的数字已经很大了，就是是几十万啊，这种的钱去投进去。当我自己真正第一次亲身体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并没有什么半推半就，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而且他们都在这里边挣了这么多钱，那我是否可以试一下？是在2012年，当时是波兰和乌克兰联合申办的那届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到这个事儿里边。然后，当时是我同学吧，我同学先带着我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这里边的这些运作，比如说是什么，当然这个在足彩里边也会有啊，包括什么水啊，多少多少，水位是多少多少，还有什么让球啊这些东西。刚开始呢，我同学就跟我说，你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1000块钱这样一场一场往里下，然后到后面的数字可能就逐渐就大了起来，因为直到后面，那是我第一次通过这件事儿挣得了当时确实是挺震撼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收入，可能现在说起来就是几万块钱也觉得没什么，但是当时的话，我觉得那还是挺。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儿，这个钱来得很容易，就是一瞬间就这个钱就来了。所以我猜，在就是刚才主播们说的这个意甲这个球员这些赌球的时候，他们从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开始玩的，可能不是说一下就去陷到里边去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哦，因为法乔利啊，他们说他们丢锅甩锅的时候都说啊，这个软件是托纳利给我下载的，因为他说啊，之前都不知道，他们就是说啊，甚至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非法赌博网站。那像您最先开始接触到的那个网站和我们的体彩，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一开始您知道这个是非法的吗？
我开始知道这件事儿，它就在中国大陆境内就不是合法的。因为这些你下到这么大的一个，说白了这么大的一个赌注，涉及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就您每场是几千几万的往里下的话，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体育彩票，它一定是比如说在亚洲地区，像马来西亚、像什么新加坡、像澳门，主要是其实国内的主要针对是澳门，澳门有很多，无论是这种可能正规的所谓博彩公司。还是说是一些外围的集团，你在这个在菲律宾、在马来西亚这种外围集团非常多。一会儿到后边我会跟你讲，因为我过去在我的就是我上一家我在广告公司，我在澳美的时候，我的领导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曾经给我讲过，他也自己曾经赌过这东西，也玩过这东西，也是怎么说呢，被陷进去了，也是输了很多钱，最后他玩了，然后他后来就因为。他成我的一个前辈吧，跟我一个大哥一样，他就我们俩可能对这件事儿有共鸣， 甚至后来我们当时去接了澳门一个有那个就是说吧赌场吧，它那个酒店是叫澳门银河，但凡去过澳门的都知道，这是澳门最大的一个最豪华的一个酒店。我们曾经接过那儿的项目，就是我们的同事也都去了，在去之前，我的领导就曾经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一会儿后面会提起来。所以说，所谓你知道合法不合法，这句话纯属就是蒙小孩儿的，这不可能。你涉及这么大的钱，这么大的金额，怎么可能是正规的呢？它一定是那个什么，除非你这不是弱智吗？睁着眼说瞎话。
所以法条里的这个自我辩护说这全是托纳利带我的，这个肯定不对，就是是吧？
这是上坟烧报纸吗？这不就是？这不可能，胡扯！
好，法条里你胡扯，就这才禁赛7个月。
对，他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是取决于法官听不听他说，听不听得进去，或者说他这句话能不能成立。那如果法官就觉得你法律上，如果他这句话你觉得能说通，那只能说明你意大利整个的法律系统都挺弱智的。不然的话，这明显就是一个非常这骗鬼呢，是不是？就是，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说第一次玩，我同学带我玩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在这内地肯定是违法的，只不过是在境外来说，人家有的地方是合法的，比如说像我们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澳门特别行政区，它是允许有这种博彩、这种赌博这种事儿存在的，这种有专门发赌博牌照，但是。我觉得从开始人们开始玩的时候，都是在处于一个自己的，就怎么说呢？无论是托纳利还是普通人，我们可以说，托纳利也好，法乔利也好，他们作为职业球员，他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已经挣到了很多人可能几辈子都挣不来的钱。就在他这个年纪，他是对这一份财富，他是不具备这个驾驭能力的，就这个钱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对钱可能就没有概念，这是在一个可能在前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们这些人可能都有这个背景。如果说你普通人的话，普通人他有普通人的比例，如果普通人今天说也涉及几百万、几百万欧元这么大的数额的话，我猜一个上班的工薪阶层，不大可能会去，真的可能不大可能会去玩这个东西。虽然我也在澳门的那个赌场里边见过这样的人。
你的经验来看，不会有新这么大的工薪阶层，就是上几千倍、几万倍的这样的杠杆。他们输了几百万欧元，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短期内就可以挣到这个钱的。
是的，而且这个事儿，我先说我自己当时在第一次，或者说我第一次参与这件事，这种赌博吧，所有的事儿都算在内。无论是你参与到跟赌球这种相关的，还是说你在澳门的赌场上牌桌上玩这种这个百家乐21点这些东西，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其实你就感觉其实你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就是很害怕，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样往里扔。我觉得2012年那次欧洲杯是有一个转折点，当时是什么转折点呢？是德国对希腊那一场。当时是这么个心态，我那天正好我不在北京，我回到天津去，然后我和我朋友，然后一块去打球。我这个同学当时就给我，因为我们俩从欧洲杯开始，一直就一路在下这个东西，一直在买球，一直到德国对希腊那场的时候，那天晚上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今天晚上要下多少？我说今天晚上那还照常吧，可能就是几千一两千块钱或者怎么样。他说今天这场的话，庄家降水了。你知道降水意味着什么？降水意味着就是你的，其实就是说你赢的，你即便赢的话，赢的钱也会钱数很少，因为德国踢希腊这场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不会出现意外。我说那你就帮我多下点吧，那你帮我下个10000吧，这是10000还是12000？我忘了。当时我就这么一说，因为当时我跟他说这12000，其实也是在我每个月的收入和我整个的积蓄，就是在我心理承受能力可控范围之内的。但是我这同学就比较虎，
哎，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乔老师你多大呀？
2012年20几岁吧，对，27、8岁，然后当时，
那可以理解。
啊。
哦，我说如果是刚毕业的话，可能一下子也没有这么多钱用来放在这个上面。对。
是对，但是那会儿其实也没多少钱。那会儿就是你，尤其是你在北京的话，你工作就是每个月要付房租，然后每个月要吃饭，乱七八糟的。可能我在那会儿的时候，广告公司 也做设计，也没有挣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就是觉得这件事儿难道真有可能会在几天之内会挣到我几倍几倍的工资，给我啊这个财富上有一点小小的一点对增长，是这么想的。那天晚上呢，我然后我就睡觉了，我也没看那场球，因为那场球已经是半夜了。我记得特别清楚，转天早晨我爸就踹我早晨起来起来起来，给你买早点了。然后当时我噌就起来了，我爸说昨天晚上你喜欢德国队啊，德国队昨天赢了。我脑子忽然一下不想起来了，我说德国队昨天赢多少？4-2。我突然给我同学一打电话，我同学说你放心赢了，我昨天给你下了50,000。
啊！我操！
我至今为止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话，我说哦行，我说你下这么多是吗？哦行，其实当时我故作镇静，其实手脚已经冰凉了，就是忽然听到这个事儿是一懵，就是感觉整个人就醒了，然后当时没有惊喜，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我忽然我天，我挣这么多钱没有？隔了一会儿以后，到下午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就开始膨胀了，然后到后面一路吧。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后面也是陆续的，就是在那次欧洲杯上，确实是经有所收入，也赢了不少钱。但是那次我觉得是第一次，我感觉就是你去开始逐渐就要掉到这个坑里了。
就从那50,000开始。
对对对，因为那一次之后，他还陆续的，就是。我记得我那天完事儿之后，我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然后我跟我同学是住楼上楼下的，他也在楼下。那个我们在住在一个公寓，一个小区，租房子。当时晚上我就去找他，特兴奋。我同学当时很得意的跟我说：“怎么样？这怎么样？”因为他是当时就是通过境外吧，因为他认识一些所谓的一些大哥。在那个澳门，当然那些所谓大哥，我不是只说国家这个重点打击的这些黑社会啊，就是他称之为大哥的这些人，当时是在澳门，就是这些人玩的已经不是赌球，就是赌球这件事儿在赌博里其实是小 case，就是他相比起赌场的那些什么21点百家乐那时候，赌球其实已经很文明了，因为你需要坐在那儿，我看见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到90分钟。甚至90分钟完了之后，伤停补时，甚至到点球都能买。
它可以下的种类特别繁多。
哎，对对对，迪子，你是自己做过调研是
谁没看过直播呀，朋友们？
对，就是一些什么大小球啦，什么什么这些所谓滚球，反正就是当时就这些东西。
什么角球啊什么的，然后给你统计这个，就觉得妈呀！
对对对。
我很想问你这个朋友后来呢？
我这么说吧，我同学这几年他在无论是他是每一届大赛都玩，他的我们的其实转折的点或者说是一个时间节点吧，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从那次之后，他就逐渐的少了，就是每年不像以前那么疯狂了。但是在那2014年左右那段时间内，他玩的是很疯的。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这些年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去澳门吧，在赌场里边，因为你在澳门，你可以同时，比如说我世界杯期间，我夏天去，我同时下着球，然后这边打着牌，这两种，他大概一共输了300多万。我这同学是北京人，到现在为止没有房，没买房。
300多万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不算一个小数目。
就是呀。
是的，所以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十赌九输，十赌九输。但是很多人就是怎么说绕不过来这个弯儿，因为你会看见各种微信群啊，各种那个朋友跟你说，很多人就是吹嘛，吹上来跟你说，哎，我认识一人，人家玩完这一把之后，人就不玩了，然后一万钱就走了。放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玩的这个，你不能说你单看他玩的这一次，他赢了多少钱。你看他的总数一定是输的，知道在澳门的赌场里边有一句话叫，包括这些个玩足球这些赌博集团的这些外围的庄家，就有一句话叫，他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玩。这些人，这些球员，就是因为就怕他不玩。你知道这些球员，我猜的啊，包括后来一会儿我可以讲我当时的，就是到2014年世界杯那次是对我打击非常大，后来我就再也不去沾这个东西了。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在参与赌球或者说你去玩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输了多少多少钱，如果这个钱数现在是在你可控范围以内的话，你是不会出事儿的，或者说这个事儿爆不了雷，现在还没爆出来。我猜的十有八九，托纳利和法乔利，包括所有的意大利这些球员，凡是爆出来的，都是因为有借钱、跟高利贷、跟这些庄家里边欠账了，一定是这样。因为他输一场，比如说我这场输了200万，那我下一场我还要下400万，他为什么？我不是为了填坑，他要翻本儿。
是的。
赌徒都是这种心态。
他翻什么本儿啊？他不是输了200万，他又翻的是我要把这200万拿回来，我还要赢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赌徒赌球的人，无论是赌博的人吧，都有一个心态。比如说，我这次拿着1万块钱玩，我玩这届世，就是比如说这世界杯也好，我还是去赌场里玩。1万块钱，如果我开始一路赢到了10万块钱，他就会认为我这次其实我是本来是有11万块钱。等到他全输进去了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损失的是11万块钱，而不是损失的是1万块钱。他是这种心态，而且
哦，可以理解。
很多人其实赌他最后东窗事发，最后爆雷了也好，炸了也好，多数就是因为欠钱和借钱。因为这种事儿，他借钱的话，你跟朋友开始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去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因为大家其实作为成年人来说，其实都是对自己财务，尤其都是有警惕性的。而且你现在随便一张口就跟人家借个几万块钱的话，其实不大有可能。在眼下当下这个经济状况来说，是不大有可能借你的。那你可能就会想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方法、一些手段，那就是一些灰色地带，甚至是违法的，就是比如说像高利贷这种。那最后你欠他钱，最后如果这种纠纷炸出来了，他就不单单是赌球了。如果说你今天有1000万也好，有2000万也好，我全扔进去了，我等于这几年球白踢，但是不会涉及到周边的任何人。那他现在这个他一定是欠钱了，他自己收不了场了已经。而且我猜他现在爆出来的这些个数字，包括这些怎么样的话。如果咱从赌博上来说，我觉得肯定不止这些，只不过是有很多人可能也许没起诉他，或者说是没找他事儿，或者没去牵涉进来，怎么怎么样。
有可能说他这欠的300万是欠高利贷的钱，不算他欠身边人啊什么这种大哥的钱。
对，你比如说，如果要是今天什么，我随便举个例子，如果是托纳利的姐姐或者托纳利的哥哥弟弟什么的。借给他了50万，借给他100万、200万，借了也就借了，毕竟大家都是亲戚，脸面子上要说得过去。但是你如果真正找那些外围集团，找那些庄家，我欠你多少多少钱，或者找高利贷去欠多少多少钱，那可就不是说简单的我给你个面子的问题了。
我也是同意这种猜测的，那就涉及到许多灰色地带了。对，我也是相信托纳利，如果是他没有欠那些，就是非法渠道的钱吧，就是他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打击报复吧，因为相当于现在托纳利像遵循赌博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就如果托纳利现在不玩了，那么相当于他之前欠的那些钱其实也收不回来了，那等于说借他钱的人其实现在就是眼看着你这人已经还不上了，所以就干脆来个鱼死网破，正好你是。意大利的国脚，然后就给你一个大新闻，然后顺便吸引点眼球，就差不多把你毁了吧，就这意思，反正就以后就都别干了，
对，
有点鱼死网破的意思。
对，差不多，因为他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名人，而且就是你们想是这个环境，为什么国内咱们禁止这个东西，这是违法的？国外你想在欧洲那种环境下，他们本身就是名人，他每个月每个年的进项是这么大庞大的一笔数字，因为他们挣来这个钱的数字，我刚才不是说吗？就是很多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钱，他们首先自己是否有驾驭这个财富的能力，这要打个问号。另外一个，他周围一定会有很多的诱惑呀，就很多人会跟他说：“哎，你去找谁谁谁借这个钱。”而且他周围能拥有这个财富的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定有很多。咱可以就是咱们这是纯那个叫什么阴谋论啊，就是纯去发散性思维去想。因为托纳利身边肯定不都是天天在互联网公司、天天跑西二旗、996的这些人， 他周围一定是这些不是干房地产的，就是开大饭店的，不是时尚界的名流，就是政要，都是这种人，对吧？他随便跟这些人去开口去借这些钱，去他知道这些人肯定有这个钱，而且他身边认识的这些，比如说如果是跟黑社会相关的这些团体的话，也能给他拿出来这些钱。一个人赌的到那个会儿的时候，他已经失心疯了，都已经魔怔了，他已经不管这个怎么样了，我一定要翻本。而且托纳利也好，法乔利也好，他还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赌徒啊，他是这个局的可以说是参与者和操控者。他可能不可能完全操控整个这个局，但是他是有可能去左右这个局的未来的走向的。
对啊，是啊，他是相当于他可以自己去那个得红牌黄牌，然后去操控这个结果的人嘛。
对啊，都不用红牌黄牌，这样我多弄几个角球，然后任意球什么，就是这种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就是这种对他来说，哇，我又没有什么损失，然后又可以让这个赌注成真。
嗯，对
对，
因为我为什么说红黄牌，就是因为红黄牌这个其实是比较新类型的一种玩法，然后有很多人其实都涉及到这个玩法。就像托纳利的话，之前有扒出来的一个视频嘛，就是这个赛季英超第一轮是纽卡对什么阿斯顿维拉还是西汉姆，反正就他是92分钟被踢换下场了吧，然后他就走得特别特别慢，然后站在旁边，就然后一直到裁判给他出示一张黄牌，然后才下场，就是给完成这个换人。你说他怎么样了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当时就是大家都说这黄牌很没必要嘛，就你没有必要走得这么慢，而且你就是故意就是在场上拖延时间。现在看起来就很 make sense。 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曼城之前要买那个西汉姆的一个叫卢卡斯帕佩塔的一个巴西球员，然后那个人他也是涉及到黄牌，就是好像是购买红黄牌这个就是背调有问题，所以曼城才没买，就是因为他说据调查是说他是叫他的球衣的名字叫帕奎塔嘛。然后他其实这个帕奎塔是他在巴西的那个家乡的那个镇的那个名字，所以那个镇就叫帕奎塔镇。然后呢在说调查他在某一天那个帕奎塔镇突然下了好几百万，然后在帕奎塔得黄牌这件事情上
有点明显了，
然后就被英足总发现了，就被调查了。但是虽然这个调查还没有结果，但是就是让这件事情让帕奎塔这个背景调查出了问题，然后就曼城就其实瓜迪奥拉什么都已经谈好了，但是最后也就没有买他。这相当于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三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嘛，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西汉姆挣多少钱，你在曼城挣多少钱，你在曼城挣一个礼拜他妈的就给你那个你在巴西那破村子下的那些赌注都能赢回来，你说哪个挣得多？我然后我就知道这种什么赌博啊这种事情，我就觉得蛮无语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但是我对这个人反正印象也是挺差的，虽然他现在还在西汉姆，就是还在正常踢吧，然后也可以算是就是这个西汉姆的大腿了，可以说是，但就是你看他的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有点难评。对，就是红黄牌，我就想说就是红黄牌可能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流行，而且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需要留意一下，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很多可疑的红黄牌吧，都是因为这个。
那这种东西值得怀疑的也太多了，
因为这个事儿好像对于他们来说太好操作了。我觉得比如说你如果因为一个赌局去踢假球，无论是之前的那个，就咱们再举也是体育领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台球的那个梁文博，不是被带走了吗？对吧？无论是他，还是包括之前我记得还有一个打台球的，因为最后因为这个事儿抓起来了。就是你无论像足球这种团体项目，甚至像台球这种，你想操作一个这个局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中间需要有很多的，你需要有不同的人去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儿。但是你红黄牌这件事儿，那太好操作了。
对啊，我随便踢个人， 铲个人。
对对对。
那这个以后在互联网上，就如果有人脑子一冲动踩了个人，拿了黄牌，然后大家马上又开始说那啥，是不是赌球了？
对啊，查一查查他是不是买了？
对，查他，现在查他。
其实我的态度就是严打，其实我就是需要他们严查，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让他纵容他们做这件事情。那这个都宽容了，那足球比赛没法看了。就是这。
对呀、啊，就当然是。
对，同样的，我记得2010年吧，2012年，当时我还是。在和我那豆瓣的那群朋友，就是笛子，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朋友，对意甲很熟的那个。
嗯，
当时我们还聊起来一个关于这个假球啊这些，因为涉赌的这些比赛这些事儿。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朋友就说，那我不看这些比赛，那个楼底下这些小孩去我们小区里这些小孩踢球，他们肯定不是假球，但是你看吗？这就是一个。对，这是一个职业足球比赛，这个哎呀，他又让人又爱又恨。我觉得我自己在就是涉及赌博这件事儿吧，涉及这个事儿其实是从赌球开始，最后也是最终去忠于这件事儿。
嗯，
忠于这件事儿，我说几个我的经历吧。2012年那次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件事儿已经勾起了我一些。想法了一些瘾，可以说是瘾。直到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我那个同学就带我去了两次澳门。我给你们讲，当时我的经历就是晚上我们坐在牌桌那儿，大概是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到早晨5点多。我当时我同学回头问我，说你这次想赢多少钱？我说我看中旁边 Burberry 店里边那件大衣了，我想买那件大衣。他说你放心，今天晚上让你赢过来。我们俩果不其然，那一晚上赢了，是我赢了是7万多，他赢了是10几万。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人整个精神状态就开始膨胀了，你就觉得那个人就已经飘了啊，就是开始已经找不见自己了。确实第二天又赢了很多钱。
嗯，
就是我第二天赢了多少钱就不说了，反正我们俩凑一块儿吧，可以说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辆当时顶配的那个丰田的那 Camry 的钱，就差不多是这些钱。然后那一次就又是让感觉让人就是精神忽然又一下亢奋了，你就觉得又把你去往那个方向拽一下。你知道在整个的那个人在赌博的时候，人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你扎他或者说你说他什么，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那里边就整个人在那种精神那种亢奋的状态里，你什么你跟他说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他完全没有反应。
嗯，
就是那样。而且从早晨到不是从下午开始屁股坐在那儿开始，一直到晚到夜里边到吃饭的，我们到一直到转天早晨都5点多了。因为澳门他的酒店的一层餐厅都是开着的，你都根本你连饿都不饿，你看见那数字就兴奋，整个的那个大厅里边，他所一大溜摄像头都在那儿盯着，就你在那里边放一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你扔在那个牌桌上，你去上厕所去，你放心，没人拿，因为那里边人都已经就看着那数字，就你这一破手机算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次第一次看见有的人拿了一个宜家的一个那种编织的那种蛇皮袋子吧。那一个袋子里拿出来都是一捆一捆的钱，一捆一捆的港币，因为在澳门都是用港币嘛。大概那一兜子，他就穿着一个运动服，然后穿着一个帽衫，然后就来了，拿了一个破袋子，一打开之后全都是一捆一捆的钱，然后直接往那个就是百家乐那机器里往里续，砰砰砰砰砰这样拍。那一晚上我就看他那一小时至少扔进去1000万，一定会有这么多钱，就给你说这个人当时的那个状态。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忽然感觉到，因为当时我同学也带着他当时的女朋友一块儿去，就是我也会观察整个这个在赌博时候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那个环境里头是人是什么样的。无论是男女老少，一旦你屁股坐稳了，一旦你真的陷入进去的话，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就是马上抽身出来，他恢复理性很难很难，战胜自己很难很难。
嗯，
我猜托纳利和这些球员在玩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们在看那个钱在不断转的时候，他当时人已经，就是他心思已经不在踢足球上面了，我都感觉。也就是从那次吧，2013年年底，到2014年的时候，巴西世界杯，我那次是反正就那次之后吧，巴西世界杯是一个反正算是一个时间点。从巴西世界杯之后，我就彻底就不玩了，因为当时我几乎输进去了，我以前赢过的所有钱全都输进去了，也输进去了一辆车的钱。这辆车肯定就是，就我刚才跟你说的，比那个丰田的那个 Camry 钱可能再高那么一点点。因为我记得我从那次是开始，也是小组赛一场一场一场比赛，那么小的数字那么满。到后面的时候，我同学就曾经有过，我见过他一场10万20万买那个哥伦比亚对谁来着我忘了，还有买日本，当时，而且在那届比赛当中，德国当时踢了巴西一个7-1，在巴西世界杯好像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你会，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就是开始已经有那个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嘛，开始玩这些东西，因为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还没有社交媒体呢。就是当时已经有人经常半开玩笑的说啊，这波德国的今天什么赢了巴西7-1，然后很多人现在已经站上天台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用我解释了，大家都明白。
嗯，
就在那届世界杯当中，
哎，我想知道乔老师，我想插问，就是你在买球的情况下然后再去看球，你跟平时看球的心态会有怎么样的不同吗？特别是你当你的赌注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赢钱的，
心态是没法平静的，可以说，就是我今天如果下的是什么什么哪一方，或者因为当时是下这种让球，或者下这种大小球这种，
那你当时下注的时候，您会先去看，就是比如说我会下一些我比较了解的球队，我觉得这两个球队谁可能赢面更大，你会去研究这个吗？或者你去看会看别人研究这个东西吗？
我就时时刻刻的盯着他每一次射门我都希望他进，我觉得他每一次射门他越着急，尤其是他那时间到下半场，尤其是到60多分钟的时候越是那样，我心里就像猫抓的一样就着急，我觉得怎么就为什么还不进球的，怎么能这样呢？就在那届世界杯的那些买过的那些比赛里边，就是这样的。
刚开始你说你就是买了之后，就刚开始你说你买了之后就是没有关注这场比赛就直接去睡觉了，那个时候是因为钱还不够多是吗？到后面就可能心态会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因为那会儿的话你还那会儿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大额数字的，我只是说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这种比较这个5位数6位数的这种赢钱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结果我还没有经历这种事儿。当时只是在那种状态下，我还当时还处在我是德国队的球迷，我还看看德国队怎么样，看看德国队今天勒夫排了什么样的阵型，怎么怎么样。直到2014年的世界杯，我感觉我脑子我。当然我那会儿已经不怎么看德国了，因为这个你们都知道原因了。那个我当时已经不怎么关注这个两个队有什么技战术，有什么我跟完全不关心，根本连看都不看，我就看一眼谁进球，只要我下的哪一方对面那一方别进球，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我感觉那个比那个狂热球迷比那个铁粉还要怎么说还要投入。
所以在酒吧里面喊的最响的那些人是不是就是
我猜
那些人。
对，
哎呀这点我呢。
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一旦涉及到钱，而且涉及到大金额的这些钱，我觉得这一个人的情绪表现就很值得怀疑了。
哎，可是下注的时候花的不也是自己的钱吗？怎么就那么不谨慎啊？
刚开始呢，在我还是说从2012年的时候啊，我刚开始还研究，比如说揭幕战是波兰踢希腊还是波兰踢，好像是波兰踢希腊，我觉得就是有莱万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波兰队可能会比希腊怎么怎么样，刚开始还研究研究阵型。到后来我跟你说的刚才我说德国跟希腊那场那完全不研究了，我觉得德国队肯定比希腊牛逼，肯定是大比分下，就连我没让我同学给我下这么多钱的时候那也是那什么， 也是完全的，就是几乎不怎么看他的战术怎么怎么样。甚至我在2014年夏天那会儿玩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我那个同学等于带我去了一个聚会吧，一个酒局，因为那个酒局里所有的人都是买球的，而且买的数字都不小，就你会看见那里边的人完全不是那种我穿着球衣我为球队呐喊啊，今天这球我会哭会乐，不可能，他要哭乐那他一定输钱了赢钱了，就这样。所以在那次之后，我同学忽然跟我说，说的，我说你这分也不分析这些战术或者怎么样，他说你不要认为说你懂球跟你能赢钱是不划等号的。很多的球迷都有个误区，认为我懂球，这跟网上那些微信群里边给国务院出主意，微博上给那个给外交部上书的那些人其实没什么区别。他认为他自己懂球，我认为我比穆里尼奥更懂得这场比赛的战术，我比瓜迪奥拉更懂得该怎么排这阵型。这个今天曼城应该上谁，瓜迪奥拉怎么能比我懂呢？对吗？我天天在微信群里噼里啪啦一下聊200多条，对吧？我这比谁都懂。这样人就离倒霉不远了，你知道吗？
太点了，太点了。
你那同学这么清醒还能输那么多，我觉得我只能说他是个人才。
对，就是你看一看那个，就是那一天我在跟就是另外一个咱们那个橘猫那群里边，橘猫那群里看 说个好玩的事儿，橘猫那群里边那天在聊，比如说聊那个球员转会，我说你看大家在聊球员转会的时候，一个个的啊，这个跟打了鸡血一样，红毛远绿鸡飞狗跳那样说，因为什么这个球员值8000万，那个球员值1亿。我告诉你，当他聊那个买房还房贷的时候，一个个都可理性了，因为那毕竟花的是自己的钱。
这个赌性到底在哪儿啊？就是他到底快乐在哪儿啊？就是你要跟我说这个东西，你要把它下下去，你可能赢，可能怎么样？我就是我是确信我是个高级飞球，就是我只可能把它输掉，就是凭运气做的事情，我肯定输。所以这个赌瘾就是要源自于对于自己运气的非凡自信，是吗？
这就是说到赌博，他下注的时候，那个赌徒他要谨慎，他还赌什么钱啊？他正好是想通过这种非常规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这财富突然一下膨胀。这世上没有一个行业，哪个行业他也不可能这样，对吧？
没有，我们都是见好就收的。这一场聊20多条之后，然后被打脸了之后，下一场不聊了，说您还是您懂您上。
我是经过了精密的计算的，是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会在微信群里边，会除了给这个主教练出主意，给替主教练布置战术的，还有就是说盘口，我跟你说啊，这回这盘口这庄家怎么怎么地，我说你咋对自己自信心那么爆棚呢？那你要能都读懂了，你要能看出来这场比赛都是假球的话，那这假球水平也不怎么地。比如说欧冠决赛曼城对国米，一堆人啪在指点啊，这场比赛我告诉你这肯定盘口怎么怎么地，我说大哥了，那是欧冠决赛，那是全世界踢的最好的22个人站在场上，哇，你咋对自己自信心呢？我这么有自信心，哇，我比瓜迪奥拉还懂球，我那简直屎壳郎上铁轨，冒充大铆钉，你知道吗？这种人，
对，
你咋可能呢？博彩公司就当年在，其实我同学在带我去澳门的时候，包括在跟我在带着我去赌球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比庄家或者怎么怎么地，你今天能赢这天就是因为你运气好，瞎猫碰死耗子了，天上掉馅饼。
你的同学很理性啊，什么情况？
对对对对对，他清醒的时候一定特清醒。就他这人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同学是属于什么呢？这个一论就是沾赌的这些事儿哈，他全都感兴趣。他平时即便不能现在经济不好了，他的这个公司也半死不活了。 所以平时在不能买机票，说买机票就去珠海，然后去澳门玩的时候，也没有世界杯，也没有欧洲杯可以玩的时候，他就打麻将，他就但凡是沾赌，就很多人是有赌性的。
其实赌徒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概念去偷换你，比如说我也很理
行，
性啊，比如说
嗯。
我赌的这个概率就是在百分之多少多少的，那我就赌这个概率不行吗？
嗯，
对啊，我就说我就是按照什么，比如说1%的这个概率，然后去做的，然后我就，你能说他什么？他就跟你各种偷换概念嘛，其实就是已经陷进去了，上头了，说啥也没用了。
有点这意思。我觉得就拿我同学做成一个样本吧，就他就很典型嘛。我是只是被他带着，因为。只是那几年之后到，接着说吧，就到巴西世界杯之后吧。巴西世界杯那一次输进这么多钱去，一直到2014年年底，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其实，还跟着我那同学，我们又到年底的时候，可能都会去香港、澳门去玩一圈。玩一圈的时候，我当时站在那个老虎机旁边，站在那百家乐那个牌桌旁边上玩了几把之后，当时是我。当时那女朋友她一句话其实喊醒了我，她说：“乔林，你不要再玩了，你知道你玩进去的都是你的辛苦钱，你知道吗？你扔进去的，你赌进去的都是你的辛苦钱，你一宿一宿加班，一宿一宿听着老板、听着客户给你提那些狗屁需求，提那些狗屁的要求，让你把你的设计改得像一泡屎一样，最后你挣了来一个月挣那钱。”你要拿这钱去跟那些人去拼去是吗？当时是他是通过这个话，然后当然他当时也借了我很大一笔钱，去把这个坑去填上，填上。从那之后，因为这也经历了我自己心里的一个过程，在整个的2015年到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其实我几乎，可以说是义务劳动。就是每个月工资发下来之后，我都会拿出1万到2万，我去还他，1万到2万到账，我马上就去还他。然后直到2015年完了，2016年吧，差不多这钱还完了，别人再跟我说不去，不上任何牌桌，任何跟这个有相关的这些事儿，哪怕你说小玩什么小赌怡情，扯淡，不玩。只要沾上，我说我见过的人，只要沾上这个事儿，就没有能控制得住的，不是扯淡吗？
哦，我是想问乔老师，就是你现在在看到群里面在讨论这些庄家啊，然后水呀、啊、盘口啊，你还会心里有波动吗？
对，我就觉得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挺傻逼的。其实这句话可以播出去啊，这句话千万别剪掉，播出去。
放在开头。
就是你因为。因为在去，我记得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俩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朋友这么开导我说，你就当成当初那个，6位数吧，就是20万块钱吧。假如说怎么说这数字，那20万块钱是老天爷先在你这儿存了一下，然后拿走了。那个钱命里注定就不是你的。这个赌博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数学什么概率，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些玄学在里边的。你的气场，当时候老天爷已经告诉你，已经警告你了，不要再玩了。如果你要再继续讨论这个事儿的话，那你栽了就是活该，就是遭天谴，其实就是这意思。因为其实从那之后吧，每年有的时候，每到因为2年就一届大赛嘛，欧洲杯和世界杯嘛，我的同学就经常会去，怎么说呢？去跟我说这件事儿，包括他后来还在玩。但是他后来也消沉了，因为就是因为前面一个是输的太多，另外一个是这几年确实经济确实不好，对他的打击也非常大。我在后来就是这些年当中，不断有人也跟我说过，包括这些，哎，我这场我赢了多少多少钱，我怎么怎么样，没听见，不知道，我聋了，不知道，对，就是你要么就完全戒断。不要出现说，我这次我只拿5000块钱，只玩一下。你放心，那5000块钱一搁进去之后，一会儿你心思又开始变了。就是这样。然后到最后，像滚雪球一样滚着滚着滚着，你发现这一届比赛下来，完了又输十多万。2014年的时候，我只说我见过的啊，我认识的人里边，有那么举三个例子。有一场在意大利的一场比赛里边输了80万。另外一个人在那次世界杯之后，把自己的那辆奥迪 TT 那辆跑车给卖了，把那辆车输进去了。 我认识最多的一个人输了130万，我当时公司的同事。
像你这么说，就感觉赌球的人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那为啥那个一到世界杯的时候，你看那些，你会发现，就是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你发现没发现，每逢大赛，世界杯、欧洲杯的时候，就是总有一些平时不看球的人，哗啦哗啦的跟着，就是鸡飞狗跳的，就特兴奋嘛。
很多啊，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就是那种酒吧，就是会有很
啊，
多，
是呀，
一看就是平时不看
所以
球，
他
但
们
是会
全
讨论
是
说，哎呀，我今天
赌
买了
球的，
几
是
几
吗？
啊，或者是
对，无论
买了什
男
么
女
大型
生
的
啊，
之类的，
我
就
不
会
知道
就
呀，
在那
我一
边
直觉得
很
就
激
只是
动
那
的那
种
边
大
喊。
型球迷而已。
不是，而且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对吧，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这些网上的这些平台啊，这些什么的。但是呢，毕竟这个你通过很多渠道，一些灰色一些渠道都能翻到境外的去。你通过境外的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这年头谁不认识几个国外的朋友，对吧？那国外的朋友，那外边可没有监管啊，外边也没有这个法律上的这些界定、这些限制，他你把钱给他，让随便给你买。
是，其实有很多监管不到的地方嘛，就是这个事儿你不能全靠监管啊，对吧？这个一般
对，
像这种小事儿，是还是自己你得自己有点判断嘛，对吧？而且其实很多时候，
不能全靠家长啊，家长管着小时候也没少谈恋爱呀。那你这个时候你赌博了，不能说公安机关没管你啊。
对呀、啊。对，这个事儿真的是还是靠自己，都是自己选的嘛。其实谁能是盯着你啊，每天，对吧？
就是呀。
那最后我想那个，我想问一下乔老师，就是最后就是你就是决定不赌了，就是放弃这件事情。
其实是这样。当时我是，当时说实话啊，输的那个钱数其实是在我还是在我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已经非常大了。对，因为它毕竟是六位数，是几十万的钱。但是我当时确实是待的工作公司啊，包括当时的收入还是可以，就是这个数可以在1到2年之内，我就把这个坑全还清、全填完，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当时因为整个巴西世界杯完了之后，那个一下会输了这么多钱，然后就你再回头，因为那一次之后，他每个月我就知道，如果这个我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昨天你们跟我说要说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把有以前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有一个电视剧的有一集最后一集重新打开看了一眼，这个叫《北京人在纽约》，就《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王启明，在他的当时因为他整个工厂申请破产，当时那个 David 好像是给了他1/3的货款。当时他拿到这1/3的货款，当时他如果也不是怎么着，他有一个事儿，但是他拿着这1/3的货款，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让工厂起死回生，而是拿这个钱去了大西洋城，去赌博去了，最后不出意外全输进去了。我当时我其实这个心理，我自己参与过这事儿之后，我后来一想，我心里特别能理解当时这个剧情是为什么这么演，是因为如果我当时还有那些钱，我如果不自己就是自断一臂，我自己把这件事，我自己把自己砍掉的话，如果我还给自己留一点点希望，我还会想着拿这钱去翻本儿，就是这样。所以如果只说，要么你就赌，要么就彻底不玩，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因为这个毒瘤，你不彻底给它铲除，你总觉得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赌球很多人就抱有侥幸心理，
是的。
他总觉得我下一场能翻本，我总觉得我下一场能翻本。我跟你说，就是这些球员，大家都是人，赌博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人，他肯定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哎呀，我这一场，我下一场翻本，怎么样？
对，
所以我就彻底，你就当时就彻底自己断了。我就说我拿这2年的时间，我这么好的工作，然后收入也不错， 我牺牲了这样，我这两年完全是为公司义务劳动，我一分钱也没挣着，最后钱全为了给自己的这个错误买单。那我以后我肯定不能再去干这件事儿了。如果我再继续干的话，你们今天咱们今天录不了节目，
是
对吧？我就有可能上电视里那些这个
法制节目，
对对，上
法
法制
制
节目，
卡。
对，咱们今天就录不了节目。
哦，那这样的话，我其实有点理解了，就是其实还是最后还是面对了这个现实嘛，就是相当于承认了这个事情的错误，然后愿意为他支付
对，
代价。
特别对，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个，你面对这个现实，我面对这个现实是我犯了这个错误，我要为他去弥补。就是这些球员，我总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啊，是这些球员是这些病急乱投医了，他急眼了之后就开始胡说八道啊，说什么什么谁介绍给我的？哎呀，这个电影《古惑仔》里边有一句话哈，就是这个坤哥当时说你犯了错误挨打就要立正，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搞出来的？你是你搞出来的，你又要扛，你托纳利是你干的，你哭也没有用，你去卖惨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的，你就扛，否则的话，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如果你既不敢扛，然后你心里边你还总想着去翻本儿，最后会这个会越来越大。
现实其实就是你不管扛不扛这个事儿，就是你做的，
对呀，
是，对啊，这
对。
个扛不扛呢，只是取决于你自己拖的时间久不久，拖的越久，代价越大。对，就
对，
是让我觉得他有一点儿，让我觉得有一点蠢的地方，就是他一开始否认自己没有赌嘛，然后但是查出来赌就好，我赌了，然后又说你有没有下注米兰，我没有下注米兰，后来又查又下注了米兰，哇。
还在想掩盖，没有想面
对，
对事实。
就是我现在在微信群里边给你们几个人发了一个聊天记录，你们看完了一会儿就都删了。这是我前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今天刚发在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小群里边。这个是他是讲的是他妈妈的一个事儿，他妈妈可能不是赌博，但是那个性质其实跟赌博是差不多的，就是去滚雪球，滚雪球，最后把这家整个折进去了。他们家的房子钱现在外边债主全都跑他们家里来要钱来，然后派出所最后他妈判了5年，对吧？这今天这是，聊天记录是他自己说的，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严惩，必须严惩。
我同学当时，我这同学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挺认同的啊。他就说，赌博这件事儿其实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一个地方了。你人性在其他时候，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在职场当中，其实是很好去掩盖，或者是很好是去掩饰一些东西的。但是赌博是最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德行的。
哎，这是一个对于人性比较悲观的态度吧，我觉得，
对，
对，
可以说是吧。
很同意。
对，就是其实，哎，我是觉得吧，就是怎么说，对托纳利这个事儿，我其实到现在我对他愤怒的点还是在于他没有面对现实，其实他老老实实认了，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就比如说他现在道个歉，跟我说。面对所有的米兰球迷，诚挚的道个歉，不好意思，我让你们所有人失望了。我可能就能够心软，然后原谅他。但是他现在这个态度，我完全觉得他没有任何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多少人带来了伤害，然后他欺骗了多少人的感情，而这些感情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纯洁无辜的感情都被他欺骗了。然后现在他完全不体验别人的痛苦，他对别人的痛苦完全不理解，他还想着自己那档子事儿，还想着自己那些想掩盖自己那些就是无法面对的那些东西，这对我来说就是太自私了，然后他也不配当一个公众人物，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没法接受的一点。我不是说赌了之后这个人。就啊，从此以后就怎么说就不行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只要你其实迷途知返，对吧？你支付这个代价，比如说禁赛也好，赔钱也好，法院判你也好，你只要支付这个代价，其实我没有说你从此以后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是， 反正就是我的态度就是对人性其实没有那么悲观吧，就是只要你能够面对这个现实，就是把你能该负的责任负起来，而且说实话都是成年人了，你也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做过的事情负责呀，你只要能把这个责任负起来，承认这块责任就是你来担着的，那我觉得没有，也没有说这个人性那么悲观，说啊你这个上毒桌了然后就怎么样暴露了，还有什么那种上头的那种行为什么的，我其实说句老实话反正都能理解，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人性很丑陋的那一面什么之类的，那你就谴责一下就拉倒了，但是整个你说这个人吧，就我还是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有救的，就没救的只是就是托纳利这样的人，那对于托纳利这样的人，就如果他自己不承认的话，真的那没有办法，他只能伤害更多的人，然后把我这样的圣母都伤害了，基本上就没救了。
陶圣母愤怒发言，
对，我觉得这个
托纳利，请你负起责任。
对，我觉得陶总说这也特别好，因为这后边开始上价值了。就是我觉得这陶总这也说的特别好，是因为
没有后面，这是陶总想录这期节目的原因。
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他开始，比如说他参与赌球了，或者说参与这些暗箱操作、操纵比赛这些事儿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犯错了，但是你已经犯错了，你还不承认，然后你在后边之后反复的狡辩的各种事儿啊，我没有怎么样，这就是给人感觉，那你这个态度也不好，你犯了错了。你也不认，就是挨打也不想挨打，也不想力争，那你要怎么样呢？
对啊，这
对啊，是个职业球员，对吧？职业球员都是有血性的，你难道就是这样吗？然后满嘴现在还在狡辩，而且这件事儿，我看我这些事儿现在发现他就是牵扯进的这个整个意甲的球员现在已经非常多了，是吧？
啊，目前就三个，有锤的好像就三个，
嗯，但是其他有很多都是捕风捉影的，
对，的确还没有实锤，就更多的咱也就不说，毕竟没实锤也不好说，
嗯，对，
也不好诬陷，
对，没有证据。
我反正是觉得这件事情主要是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行为让我大跌眼镜，因为跟他之前的那个人设反差特别大嘛，就是对吧？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事儿我就是在我的微信群，就是有些涉及到任何跟足球、跟那个体育和那个播客类相关的，我的天哪！这前一段这托纳利转会这个事儿，我上一次经历这么多，就是这种感觉成了这个足球界的这个热点话题的，就是转会。
嗯，
我觉得还是当年，就我觉得我学生时代贝克汉姆从曼联转会去皇马的时候了，就是能引起这么大轰动。我没想到啊，就是米兰球迷对托纳利转会这件事儿以及背后的，像我知道他们那是叫红鸟资本，是吧？
嗯，
我天，有这么大的意见，我感觉我声讨，天天每个人就快天天都在写小作文，都得骂我这怎么样。完这事儿一出，都闭嘴了。我说你们怎么着，给红鸟资本送一锦旗？要不是给他在那儿立一个功德碑，
红鸟资本的作恶多端，那还是另外的再输一本。但这件事情，红鸟算你走运。
对，我是这没想到，红鸟资本是最后是以这种方法去逆风翻盘的。哇，这个真的绝杀，我觉得太厉害了，而且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后边是胡扯啊，这个跟那个赌球没关系。我觉得红鸟资本这里边肯定他事先，我估计他是拿到了很多的托纳利的实际证据了，已经，
可能是吧。
然后坑了石油爹一把，这真的是你。
对啊，
对啊，我说觉得这已经不是转会问题了，我说这情报站啊，这是，我的天哪，这。
对啊，然后大家米兰球迷跟着一顿骂，然后还有伤心、愤怒、委屈、流泪，哭天抢地。
啊，对啊，就是那段，对对对，就是哭天抢地的。我的个天哪，那段时间托纳利转会这事，我说啊，有这么可怕吗？这不就是一个球员转会？ 我天，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托纳利在米兰球迷心里边可能地位哈，我不是米兰球迷，我也没法感同身受。就是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开始了这个舆论风向，现在是我觉得见到最戏剧性的、最狗血的一个，今年我觉得是最狗血的一个事儿。
确实，对啊，米兰怎么现在都变成，感觉就是像法制新闻，法制新闻背景板，
哦，我
那
说
相当
那
于，
天我听
你
那
说。
个记忆电波，他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一批年轻球员，他们没有管理这么多资产的能力，和刚才乔老师说的观点也很类似，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投资，怎么去分散风险啊什么的，然后反而就被这些那个赌博吸引了目光，然后可能就把自己的资产就浪费在这些赌博这些不良风气上面，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像以前那个贝鲁斯科尼、加利亚尼也带着那些全队球员去投资，我觉得是一个多好的正向引导啊，真的是好老板。
我老板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嘛，就是企业文化建设呀，就是对吧？大家在业余活动 中。
带着大家一起赚钱、买房、投资，
都，
多好
这
呀！
是一部分，我感觉这是企业文化需要倡导的一部分，让大家攒攒钱啊，什么想想退役以后都做什么呀，什么之
对
类的。
呀。
然后比如说团建，把全队一起去吃个饭啊什么的，一块儿去旅游什么的，然后挺好的呀。
对呀、啊，一起去考察一下项目。你说大家一起去托斯卡纳考察一下哪个村儿可以买，这种事儿多健康呀！一起买个酒庄，哎呀，多好呀！
是啊，
对，
我感觉职业球员，因为他们不是也没有上过大学嘛，然后就也没什么文化，正好就俱乐部得承担起这个社会教育的责任，对不对？然后把他们，
哦，对哈、啊，
对。
确实他们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么多财富啊，可能他们对吧，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这财富，而且况且也是像乔老师之前说的，那周围都是有很多人盯着他。有好朋友也有坏朋友，对吧？像而且像很多球员，他整个家庭都挺贫穷的，或者说家里人都挺奇怪的，什么博格巴和博格七、博格六什么之类的这些人，对吧？你也很就是，那你俱乐部其实如果你想把这些球员管理好，那你把这些做怎么说企业文化啊，或者说团队这个气氛，就是。营造一下吧，这也对于整个球队也是更衣室的整个这个氛围啊，然后价值观的传输啊，那一个团队里边秉持着同样一个价值观，肯定是对成绩有好处的嘛。那也没有，就是这也不算是工作范围内的，工作范围外的事情，我觉得。
对呀，
对啊。
那多给球员开几门投资课、理财课，总没有坏处吧？他们去银行存个定期，也比买球强啊。
哎，你看那个，对，就是像这些球员，你说刚才像我特别同意陶总说那个，就是他们确实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知识方面比较匮乏，就是所以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一下拿到了这么多钱。就他对钱、对于财富是没有概念的。你像无论是意甲也好，包括你说像 NBA 也好，很多 NBA 球员，这个对吧？就是出现过这种吧，这个拿了合同之后，哇，买20部 iPhone 手机，最新款的，送我的这些狐朋狗友，然后连请我这些狐朋狗友去夜店里吃喝嫖赌，然后3天3夜。买车，法拉利，身上带大金链子，就是运动员，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就是，
大金链子还是个挺好的投资，买黄金，对呀、啊，没问
就
题。
是对，就是职业球员他是有这个问题，他钱来的容易，然后呢又钱又来的多，他又不知道拿这钱去干什么，而且像篮球里边像 NBA 这些球员，而且像足球里边像巴西那些球员，是吧？经常一个人来了之后，他的周围各种朋友、狐朋狗友、七大姑八大姨一下来了一个亲友团，然后都怎么样？这些人其实都跟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给他们一些良性的一些建议啊，或者这我猜这里边没有 NBA，也没有北大光华学院， 一个个也都就是职高技校毕业，就都是这种文化水平，就最后就成了这种。他我估计托纳利他们家，哎，我估计他，我不知道托纳利他们家是什么家庭，因为他赌博这种事儿，其实跟他，我觉得是跟他从小的这种成长经历里边某些事儿可能有关系，当然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嗯，其实我同意这个猜测，就是因为我前两天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其实我也看了很多就是赌博做心理咨询的视频嘛。
嗯，
然后有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说的还蛮对的，他就说赌博是跟原生家庭系统是脱不开关系的，就是虽然他的原生家庭就是没有赌徒，因为很多人说啊，我们家里没有人赌钱啊，然后只有这个人赌钱，他赌钱输了很多，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好像就是跟他家里没有关系一样。但其实他说他们这个人可能赌的是钱，但是他们家庭其实全员都赌徒，因为赌的是他，就相当于赌这个人能好。其实他就是说我没有责任啊，都是这个人他自己的事情，就相当于都不负责任，然后都是期望未来可以怎么样了，他们不做任何事情未来他就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全是这一个系统出来的，所以最后可能这整个家庭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儿。我是觉得肯定是有原生家庭这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其实这个肯定还有别的就是因素的影响哈，就比如说像他那个生理，就是可能他大脑生理也是会有影响，比如说他那个大脑的那个杏仁核然后出了问题什么的，这个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他的基因，他们家的那个杏仁核他就是比别人他那个控制能力要弱的，那可能他天生
就这个结构哈、
啊，你就直接说他脑子有毛病就行
了。那他可能就是对吧，他就是他们家人都这样，那他也这样，然后除非不是亲生的对吧，然后就变成了，然后他也有可能更容易被这种赌博的这种事情他所那个吸引嘛，然后就对，就是他有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嘛，但是他们家人没有问题我也是不相信的。
好的，陶总总结的好，的确陶总前两天在群里面发了很多赌博相关的视频，就是如何教你如何戒赌和赌博的一些心理疏导，我都没法把那个视频点开。
因为看了之后反正就觉得有点儿，反正对于人性的那种态度吧，就是
感同身受了吗，
会有一点无力，就是其实就是你陷入这种境地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造成的嘛，然后他不是说我突然就开始了，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后你从他这个里边出来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系统性的训练吧，其实他是一个挺很需要耐心吧，很需要耐心，然后也很需要毅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哎，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咦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乔老师是一个非常有耐心和毅力的人。
没有，因为我当时我那个当年我那个女朋友她是心理咨询师，她是心理医生。
哎呀，你看总得有点儿。
对啊。
因为他是心理医生，而且他的这个他在社会经验这一方面啊，很多这些他都比我要更成熟一些，所以他当时他其实在借给我钱的时候，借给我钱去平这个账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指责我，也没有骂呀打呀都没有，只是对，只是后来就觉得其实这个事儿确实是像陶总说的，他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你醒悟过来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很多人其实是看在这些事儿发生，包括看着这些内容啊视频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很多人不是你有的时候我也没法说让他亲自去经历一回，让他去体验一次，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就跟你去，如果你去报道缅北或者报道那个金三角去，那怎么着你也吸回毒，那不可能。但是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亲身体会过很多事儿吧，就是你亲身体验过，然后你自己去看，自己去听，自己去想，自己去经历一回了，别人跟你说这么多道理，你自然就觉得哦是这样的，不然的话跟你说一堆道理你也听不进去。
就是说，哎呀，确实肯定是体验过，就是肯定体验的更深嘛。但这事儿就是它的刺激程度跟它你的痛苦程度是成正比的，但是有些人是很难去，对吧？去承受这个代价的，就怕这个代价你付不起嘛。你因为这个事儿家破人亡的人有的是，那都是这个代价也是成年人要支付的代价。那请问大家就是对吧？你要去干的时候三思，这个代价你愿意支付吗？就这个。嗯，可能下注那一刻快乐也是真的快乐，对吧？代价也是真的大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这特别对，没错没错没错，是的，这个是我回想起来，对，十年前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你这个钱你赢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是这样，当你真正输的时候，你所有的你会发现我。所有的积蓄而且都填进去都不够去解决这件事儿，我还要找别人借钱，我未来的一年多里时间，甚至两年的时间内我将没有任何收入，我那个当时其实现在想想是很可怕的一个事儿。
嗯嗯，但是其实还好啊，我感觉我也是为你庆幸，因为就一年两年的收入嘛，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
嗯，对，我觉得在我幸亏，因为我忽然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两年那个，咱说咱们离咱们最近的这次卡塔尔世界杯，
嗯，
我记得卡塔尔世界杯当时那个揭幕战就是第一场就是沙特踢阿根廷那场不是揭幕战，
嗯，
就是沙特踢阿根廷那场比赛不是就有说有的大学生在买了多少多少然后跳楼自杀了吗？
嗯，
当时不是有那个相关的新闻不是出来了吗？
嗯，
这个就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一个人他还没有进入社会，他还真的是心里没有任何的承受能力的时候，他突然就去陷入这种事儿，那最终的结局基本不会好。
嗯，
基本不会好。
对，
嗯，甚至我知道的，我和笛子共同知道的某些人现在还在去玩，或者因为有些人他还是执迷不悟的认为我懂球，我分析，我懂球我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你太幼稚，太你想多了。
嗯，
真的。
对，是啊，哎，想掌控一切嘛。嗯，
就是这个卡塔尔世界杯赌球，我身边就有人。因为把投资人给他投资干另外一件事情的启动资金拿去赌球，然后现在在坐牢，就全输了。对
对啊，嗯，
你看这不就是鲜活的例子吗？就包括像我刚才发到给你们看的那条聊天记录，他就是最终把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的，当然他那个不是跟赌球，但是它的性质其实就是赌博呀，它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五年有期徒刑。
嗯，
你说这样一个，那他家里边他房子什么都没了，现在还外边还欠了好几个债主的钱，然后现在他这个我这个朋友，他母亲五年有期徒刑，他已经60多岁了，60多岁进来服刑出来已经70了，他们整个家就被他给毁了。就是这样，就是刚才陶总说的，你承受不承受这个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
啊，就是咱们也不是说劝你怎么样的话，就是成年人了，反正就是为自己行为负责嘛。那如果比如说我说啊，这个行为不好啊，然后别干了什么，你听不进去，反而觉得我挡了你那个财路啊，或者
财路，
我就想啊，那。其实吧，其实发不发财，如果你发财了，跟也不会给我钱，对吧？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看这个代价。如果你愿意支付这种什么坐牢啊这种代价的话，你也愿意去做 ，OK， 那 good， 那你做吧，反正
是呀，
关系
就的确赌到最后，可能就不是卖车卖房什么的问题了，可能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坐牢了。
嗯，是
啊。对，因为很多赌徒其实最终出事儿都是因为借债。
嗯，
就像我说，这次我怀疑托纳利肯定是有不同的庄家去找他，而且他肯定借了不止周围一个人的钱。
嗯，
肯定找了很多人借钱，他才会出事儿了。他就像那个 什么似的，资金
嗯。
链断裂，就是打地鼠，我这几个盖，两个盖子已经盖不住这么多的锅了，一下爆发了。
好像是说法乔利是这样，就他不是说已经有人去威胁他，你不还先打断你腿吗？然后是他去跟都灵检方交代的时候，然后把其他人的名字说出来，以供自己减刑的，然后才把托纳利啊什么的，据说是这样把他给牵涉进来，其实也是好事儿。如果是
哦，
被供
他
出来
还
了，
把
还
其
没
他人
有
都举
就
报了，是
是数之大到无法偿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托纳利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吧。
吗？托纳利，反正
嗯，
对，
咱
现在他
们
在
就
纽
对。
卡，反正挣的也挺多的吧。可能
对呀、
人家还在执迷不悟，觉得自己能还得上呢，是吧？
啊，对，他已经给检察院提供了自己的毒瘾证明。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挺。
难评
我
的，
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面的回答，你知道吧？就还是想把这个东西往自己的病上面推脱，就说啊，其实我不想赌的，是因为我有病啊
对，
那
他
种。
不认错，
反正
对
我
呀，
觉得
就是
挺，
我都有病
嗯
了，你还想把我怎么样呢？我是一个可怜人啊，我也是受害者啊，对吧？那，
对，就有点这样给我这样的感觉，就反正观感不是很好。
对啊，我说哥哥您。对，哥哥，您这塌房是不是？别带上我们。
是的，
我
哎，
发现是，这是，哎，好像是，这是，我觉得这些年里边我第一次，好像遇到的体育明星塌房，而且是这种完全颠覆性的这种的塌房。
是吧？
我觉得上一次让我觉得颠覆性塌房，不是那个老虎伍兹的那个信影吗？都是说我有病了。
哦，
那都多久之前了？天啊，我这，
不
对
是，
呀，
就是这两件事是让我觉得啊，就是他们两个在用同样的方式甩锅，其他人没这么塌过。
我感觉之前意大利那个电话门，
对，其他人该劈腿就是劈腿，
对。
对，真的。这
那个电话门反正也是认罚了嘛，然后尤文降级，然后，
他也没说我有表演啊，也没说我就喜欢送表这件事儿，就是啊，对。
对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让可能让很多，我觉得是那种，怎么说，直男球迷，就是也经历了一次，就是什么叫哥哥塌房。就可能很多直男球迷没有办法跟这个妹子们共情，什么叫哥哥塌房，然后妹子就是精神不正常几天啊这样的，然后，
这回终于亲身经历了一回，而且是塌的非常彻底。而且你想，这个娱乐明星，很多娱乐明星你塌房，无非就是那个，对吧？那个在微博上道歉或
私
者怎么
生
样，
活问题。
对私生活问题，你这个都已经检察院和警方都已经出动了，这个以后有面临就直接去禁区里边蹲几年，这就不是简
对
单
啊，
的，
对啊，就是，
这比那个还夸张。
就是造成了很多受害者吧。
对啊，而且这又涉及到体育道德啊什么的这种，就啊，我真的觉得是很
对，
过分的一
因为
件事情。
我反正就是觉得，就很多人的感情都被他伤害了，然后而且大家之前都其实都不相信嘛，然后觉得他是一个肯定做不出来这种事儿的人，然后他，但是他。自从大概爆出来之后，这大概一个多星期的行为都让人觉
对，反复打脸，
得，
我感觉就是很多球迷都已经
就是您也有，
彻底认清他的
对
真
啊，
面目。
就是哥哥您也有人设嘛，咱是来踢球的。之前那个很像他的人设啊，对吧？就是，就是在短短的几个
是。
月之前，反正因为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妹子吧，反正就是他之前那个托纳利的球迷嘛，受的打击还蛮大的，而且因为他长得又蛮好的，然后之前的人设也蛮好的，就是喜欢他的女生不会少的，所以，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吧，然后还有很多妹子觉得自己眼怎么这么瞎呀，怎么喜欢这么样一个人呢？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就。
哈哈哈！
嗯，
哎， 这件事儿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哈，目前这个流程进行下去，我不知道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不会真的就是说有的人要负法律责任，会有牢狱之灾去进去蹲几年吧？如果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不管他是不是公众人物，因为他这些都是有现在都有证据了，都是有实锤了，已经不是说他已经不是说一个停留在一个绯闻的状态里头，而且这里边。他涉嫌，比如说涉嫌操纵比赛，对吧？涉嫌非法赌博，这两个罪名，他不简简单单是媒体写点文章声讨他一下，我不知道会后面可能会发展到什么
现
阶
在我
段。
感觉最大的可能还是禁赛吧，就是别的可能，如果他欠的钱他都能还上的话，也你肯定不会涉及到任何牢狱啊什么这些。他有可能，而且说实话，我感觉因为纽卡在他身上据说已经花了1.5亿英镑，所以我觉得纽卡可能也不会差这些钱。为了就是不让这个人彻底废了，他可能也会就帮他把这个事情给平掉。
捞一捞他，
对对，然后如果是禁赛1年的话也还好，对吧？然后反正这个人想卖肯定也卖不出去了，卖了也是赔嘛。你最好的办法对于纽卡来说就是帮他把这个事儿平掉，然后禁赛的时间越短越好。
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是最佳解决的方法了，办法了，损失最小。
但是他禁赛时间肯定不会比法乔利短啊，法乔利7个月，从现在开始算7个月。明年欧洲杯这肯定他妈踢不了了呀！就是你们竞赛完了，然后又复出，又重新做人，意大利明年怎么办？我真的是，
对啊，
哎呀，
意
这
大
意大
利
利，
可能又要勇夺，
对，出就要不就别踢了，要不就意大利欧预赛出不了线，别踢得了。
是，
哎，这命运多舛。
但命运的齿轮，
这真的是要吐血，对。
是啊，所以真的是他伤害了很多人，然后也。他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伤害了甚至国家嘛，对吧？就是不知道意大利面对这样的，就是对于国家利益损伤的行为，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就是不是就，我觉得禁赛对他来说可能也就不痛不痒嘛，甚至比如说他想方设法脱罪，可能禁赛也就禁赛个1年2年，哎，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比较轻的惩罚，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否能够，
是啊，
迷途知返，
从此个洗心革面，这个的确很难说。
对，真的很难说。哎，就是，
对，他毕竟他如果遭逢这样一个重创吧，职业生涯，而且托纳利还很年轻啊，
是啊，
他也没到那个职业生涯中期、中后期那种，他还很年轻，还属于一个长球上升的一个阶段，他就遇到这种事儿。就是这种事儿对于人的心理的打击，我不认为托纳利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大的人。就从他面对这些事儿来说，就刚才你们俩举的这些，他的这些反应来说，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强大、很能扛事儿的这么一个人。那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禁赛1年2年别踢再回来，这个咱们都看这么长时间这体育比赛。就看球，这个职业球员一两年，如果真一两年不踢，还是因为这种事儿，他不是因为伤病，他还能不能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这都很难说。
是很难说啊，但是你想，纽卡现在能把它卖给谁呢？
卖回米兰啊！
卖回米兰是吧？哥哥接着来吧。然后最后只有米兰球迷受伤，然后托纳利再带领米兰打入欧冠四强，一个完美的循环。
对呀、啊。你看，完美剧本你已经给他写好了。
米兰球迷就是靠做梦活着，你知道吗？米兰球迷没有做梦，他是活不下去的。
连梦都不让做了，你让球迷怎么活？
哎，这个真是就是足球比赛。我今天在某个群里边还看到说，足球比赛其实就是给很多人普通人生活里边没有梦想，给他们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这一点真的是我特别能够理解的，然后还有特别能够共情的，就是在足球世界中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就现实太痛苦了，然后没有办法面对，然后你想在足球世界里面找一个精神寄托，那这就很看运气了。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单独拆一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找什么球队作为精神寄托。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不同球队、不同时期入坑的球迷的精神状态。
嗯，
我觉得是一个好题目。
嗯，对，是。反正就是对于托纳利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找他作为精神寄托的话，塌房了也不是你的错，就是我想表达的。
嗯，而且还可以再
对，重新再找吧，还有这么多。
而且在可以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的时候说，我人生当中追的第一个球员最终是因为这种事儿然后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对很多人来说心里也是一种刺激。因为如果
那最终是经过这件事情上你就成长了嘛，对吧？以后就是
这心理承受能力就强了。
对啊，大风大浪也不怕了。这个人，对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托纳利之前的那个精神啊，或者那个形象啊，就反正他不是很正常嘛。然后而且你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或者说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看不到的事情。那你怎么知道他背后干了那些事儿啊？那现在因为那些事情他塌房了，
对对对，
你不能说你眼瞎，你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获知的信息，你又不天天跟他睡在一起，你怎么知道？睡在一起可能也不知道。
啊，对，
对啊。
哎，所以
嗯，
大家就是喜欢托纳利的朋友们，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也不要伤心。哥哥塌房了，还有下一个哥哥，下一位会更乖，下一个更乖。来来来，
对，
我们再来盘一盘。
他们只是过早的认识到了足球世界
的残酷，
某种残酷性，挺好的。
是的，
就是还是要搞清楚寄托什么吧。
嗯，要不我们来看一看吧？你看这一次爆料，不就是说啊？赌球的球员中没有那不勒斯球员，想找一些不赌球的哥哥，我们要不在那不勒斯先看一看，
又变成那不勒斯推荐级了。
那没有办法呀，他们要这样排挤那不勒斯，那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推荐一下。
其实这个我那个就是我知道笛子那天你不是找我问这期节目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哥们儿吧，他之前在那个传统媒体工作过好多年了，他是在体坛周报，他当时那天他跟我说过，他说体坛周报里很多的足球版的这些个记者，包括其他版的吧，都参与过赌球，而且赌的数字呢基本上就是两年的工资，一次世界杯全往里扔。包括之前我知道的，我的之前那女朋友不是那个她在体育频道吗？体育频道里边有的主持人就玩儿。
嗯，
哦，
嗯，我之前那女朋友不是，对，她跟我说过那个，这到时候反正这节目到时候你就滴一下或者剪，那个好像就是去玩去，而且好像也玩。
嗯嗯。
因为这些人他你想他们知道这个关于他们跟托纳利其实性质几乎快相似了，因为他们拿到的很多的信息是第一手的，比球迷肯定知道的更多。当然现在网络环境更开放了之后，可能球迷拿到的很多信息也未必比这些媒体人要差，但是这些媒体人是身在局中，他可能你就会看这个人啊，他为了赌球，甚至很多什么西语的、德语的、什么各种语的都去找这些资料，就为了看这比赛。
嗯，
你说他要是平时
啊，可是这种媒体人去赌球，
嗯，
他们不是局中人呀，他们只是加强版的键盘侠呀，
嗯，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在场上去拿张黄牌了呀。
这倒是。就是他，就所以说嘛，他也不算是完全的局中人，但是他可能就是比知道局中的一些事儿。
他们会不会跟俱乐部会有一些联系啊？
啊，那倒有可能，
嗯，他们可能有一些内部消息，比如说某些球员身体状况不好之类的吧，
嗯，
类似这种可能会比球迷知道的多一些。
嗯，
对对对，就是这些。对，
他们可能会知道就是某个球员这场上不了，所以这个我得怎么下之类的。
哎，对对对，这个他可能拿到的信息可能会比一般的球迷他可能会知道的会多一些。
是，哎，但是这个就是不归路嘛，那 这些人相当于也是公众人物啊，爆出来这种负面新闻，他的那个他能承受吗？那个代价？
对啊，而且他又是这种在前端要露脸的这种，那我不就是我们国家是不接受的哈，就是法治社会不接受这种污点艺人不接受。
对啊，
嗯，
就是有些时候人心不足嘛，你看，
对对对，
那其实就是还是说你在干这件事的时候，你是追求什么东西？就是更多的是，或者是他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认同他，或者说让他想体验那种掌控一切的那种快感，或者体验自己那种牛逼的那种快感。就，哎呀，就是，对啊，那这个可能是永远永无止境的嘛。
是。
如果往这条路上走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
啊！是的，
对啊，所以就是劝大家，我感觉就是
还是要管理自己的欲望。
不是，就是世界很大呀，就有很多事儿可以去做啊，何必就在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边缘反复试探呢？对啊，而且就是
大家就挣自己能力所及、天花板所及范围内的钱。
对啊，
有些不该你挣的钱，如果有一天就说今天说的很白了，就是不该你挣的钱，如果你挣了，早晚有一天你要吐出去。
嗯，是啊，对啊，
行吧，我们这个把这句话作为开场，也作为结尾吧。
这个适用于任何场景，对。
嗯，
所以就如果还有在进行这一类活动的朋友们，真的劝你好好想一想吧。
对，回头是岸。
回头是岸。
那我们
啊，感谢乔老师的分享。
对，感觉这就是从一个对从足坛一个爆炸性新闻出发，然后聊了一下乔老师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然后又聊了非常多深刻的关于赌徒心理啊，以及一系列的这种生态，
以及各个塌房，
各个塌房了，
如何面对塌房？嗯，
对，
再次感谢乔磊。
我一定在年底之前，那个就是咱们一个欢天喜地的气氛里，把我那个剩下的这个 PPT 弄完。然后那是一个关于我们下一那后边一期关于那个设计的
期待 PPT 大作。
嗯，好的，
行，下一次我们回归主题。
对对对，
好的，
不聊这种东西了。
嗯，好呀，很期待，
大家敬请期待。
嗯，
好，那就再次感谢乔老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